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2月11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一公布的采访中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欺骗了美国。美国高级将领星期一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在印太地区构成全方位的挑战。美中高级官员在美东时间星期一的下午通电话，讨论了两国下一阶段贸易谈判问题。另外，香港的六四纪念馆新址已经确定，并且拟定在2019年六四事件30周年的时候再度开馆。我们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一公布的采访中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欺骗了美国。他说，中国在一些方面误导了美国，例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时候曾经保证不把南中国海的岛礁军事化，但是随后还是进行了军事化。在会晤之后，中国在南中国海岛屿上部署反舰导弹与地对空导弹系统雷达，能够负载核弹的中国轰六 K 战机首次在南海永兴岛起降。蓬佩奥在采访中指出，中国人继续增强卫星能力、超音速能力、人工智能能力，还包括解放军在国内和海外的作战能力。蓬佩奥国务卿说，美国有责任保护自己。他说，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拥有资源和正确的领导者和能力，以确保今后的5年、10年或者15年，我们不会发现自己不再有保障美国安全、抵御所有威胁的能力，特别是包括中国人正在造成的威胁。蓬佩奥国务卿说，美国必须确保保持在各个战场都拥有世界一流的能力。美军最高将领说，中国不断提升军力，在印太地区对美国在海上、空中、陆地、太空和网络的行动能力构成全方位的挑战。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说，中国对美国在这些领域的挑战将会影响美国为了维护本国以及盟国利益的行动能力。邓福德将军星期一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在军费开支上不透明，但是中国领导人对希望获取的目标却十分的明确。邓福德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明确地表示，他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全球行动能力的世界大国。他还说，中国正在扩展的能力包括航空母舰，这清楚地表明中国希望具有在其领海以外活动的能力。邓福德将军对华盛顿邮报说，美国的竞争优势10年来逐渐的减少，但是他深信美国目前有能力保护国土，保护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且能够兑现对盟友的承诺。但是如果任由现状继续下去，5到7年之后担任参联会主席的人恐怕难以像他现在这样有信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和中国的高级官员在美东时间星期一，也就是中国时间星期二，通电话讨论了两国下一阶段贸易谈判的问题。中国商务部在其网站上发表的两句简短声明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磋商牵头人刘鹤12月11号上午，也就是美东时间12月10号下午，应约跟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通电话，双方就落实两国元首会晤的共识、推进下一步的经贸磋商工作它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交换了意见。不过声明没有透露任何其他详细信息。在12月初的阿根廷20国集团峰会期间，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暂时休战，美国将不在2019年1月1号把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双方表示将在90天内完成有关贸易协议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天表示，除非美中贸易谈判在明年的3月1号之前取得成功，否则增加和上调关税的计划将如期的实施。他还表示，明年3月1号是硬性的最后期限，在那之前有传闻说，这个最后期限也有可能延期。中国对美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美国还批评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和强迫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两国之间的贸易战造成全球股市起伏不定。另外，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理由是孟晚舟参与了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活动，很多人担心这会对美中贸易之争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说到这个加拿大应美国方面的要求逮捕这个华为公司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中国外交部做出了反应。那么中国外交部星期天紧急召见了美国驻中国大使，要求美国撤回对孟晚舟的逮捕令。那么对此呢，美国有专家就担心孟晚舟事件不仅会伤害美中贸易谈判，而且会对美中关系40年来的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那么对于这些个担心呢，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在昨天的美国观察节目当中呢，就这些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他说，
王教授，我们首先来说说就是这个华为的这个孟晚舟这个事件，目前孟晚舟事件目前这样的一个局势对于美中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这个时机啊，就所谓的 timing 的话，确实让人们对于这个中美的关系的未来的话感到忧心，因为在阿根廷的 G20 的这个会议的时候，川普总统跟习近平主席他们无法就这非常错综复杂的中美的这个经贸关系达成协议，顶多只能说是达到了90天的这个熄火啊。但是同样一天呢，却逮捕了这个华为公司的这个 CFO 财务长。那在中方看起来的话，这个是显然是美方要给他一个下马威，然后在谈判的话，美国要有所有的优势，那么除非说是中方向美国全部的投降，不然就不可能。所以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就马上赶快讲说，这个时机的话是纯属偶然，因为美国司法当局的话对于这个华为公司开始盯梢的话已经从去年就开始，这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华为公司的这些高级负责人包括这个孟晚舟在内呢，他2017年以后就再也不到美国来了。然后这次这个引渡令的话是给了加拿大政府，是8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发出来了。那至于说为什么刚好在这个阿根廷开会那一天才执行的话，我想这个就变得各说各话。但不管怎么讲，在美中这个贸易谈判已经很困难的这情形之下，再来这样的一个逮捕的，就是这一个旗舰的公司的一个负责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显然对于中美的未来谈判的话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那么说完了这个孟晚舟事件，我们再来说这个美中之间这个贸易谈判。那么刚才说到两国元首达成了这个休战90天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但是呢，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特莱希泽，然后他是在星期天的时候说的，说这个90天与中国达成，在90天之内与中国达成协议是一个硬性的期限，那到时候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将实施新增关税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你怎么看他在这个时候就发表这样的一个言论？
我想发表这样的言论的话，当然就是希望中方能够注意到，就是说这个 firm deadline 的话就是一个 firm deadline。 那跟过去不一样，过去的话美国谈跟中国谈了差不多好几年都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那这一次谈的话还是没有把那个最基本的一些这个纷争能把它解决，顶多就是谈了90天的这个休战跟熄火而已。那么如果说但是大家也不要忘记，就是说在外交谈判上的话，很多的很艰难的谈判的话都看来好像似乎是前面的话几乎都没有什么进展，到了最后的时候，比如说只剩下几天或甚至剩下几个小时的时候，这个双方呢才很认真的谈判。那我个人的推估呢，就是说现在中美因为再加上这个华为这个事件的话，可能对于这个双方要在真正很认真的在谈来解决这些很纷杂的那些问题的这个诱因的话又减少不少。所以我个人看的话，在未来的可以说2个月之内应该都不会有什么动静，如果有什么动静的话一定是到最后。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政治和外交层面的一些最新的发展。我们注意到美国国会参议院是在12月4号的时候通过了一个叫做2018亚洲再保障倡议这样的一个法案。这个法案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鼓励美国的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个高官可以这个访问台湾，并且呢美国呢要定期的向台湾来这个出售武器。我们都知道实际上在这个40年前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台湾关系法，那么在这个时机又出台这样一个就是说亚洲这样的一个再保障法，那么是中方呢是会认为台湾问题是这个美中关系当中一个非常敏感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时机的时候，那台湾问题又会给未来的美中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您刚刚提到那一部分的话是这个法案综合法案这个亚洲再保证的这个法案的里面的一环而已。那至于说它这个法案的话是包括的范围相当的广，除了谈到说国会它代表国会对于这个所谓的印太政策哈，是因为这个川普总统他这个印太政策只是先这样讲了很多，但到目前为止的话都没有很具体化，但是这个法案呢可以代表了这个国会对于这个印太一个所谓开放的有法治的一个印太地区的他的一个看法。比如说他说国会认识到说这印太地区的话代表了人类50%的人口，然后也是全世界这个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地方，然后也是在这个区域呢会对美国的安全国家安全造成最大的影响，然后他特别指出了中国的这个扩张还有这个北韩的威胁，然后还有在东南亚的话有所谓的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些威胁。那么他这个中间呢提到了美国跟各个国家的一些双边关系，比如说跟日本韩国菲律宾澳洲等等，但有一段他提到对台湾的这个保证，那这个保证的话在内容上的话并没有突出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1979年现在已经历时将近40年的台湾关系法里面的内容，还有这个什么还有这个所谓的6项保证这些内容。但是我觉得在他把他那一段的内容包括在一个全面性的对印太地区的一个政策声明里面把它包括进去，我觉得这个有很高的一个象征的意义，那么就代表说这个台湾的问题的和平的解决的话不只是中国所讲的是一个国内的问题，而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政策的一环，而且对美国来讲的话它有重大的利益。那么刚才有提到说这里面有提到就是比较新的发展，就是今年通过这个所谓台湾旅行法 Taiwan Travel Act 里面有规定，就是说希望能够这川普政府美国行政当局的话能够派遣高官到台湾去能够落实这方面的要求，所以这一次这个法案呢那再把这个说一遍，就是希望能够把它给落实。
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就是刚才我们谈了这个贸易问题啊，贸易争端贸易战还有台湾问题，那么在您看来未来几年美中关系可能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我跟很多的分析家对于未来几年的美中关系的基本的这个走向的话都不是非常看好。那这个当然有这个结构性的原因，就40多年来的话 美国对于中国这个交往政策并不是非常成功，然后现在中国的话已经发展相当的快速，而且有称霸这个雄心，那么让美国感觉到有这个戒心，所以不管是经济的上面高科技上面这样争霸也好，或者是军事这个比如说南海地区的扩张也好的话，美国都会越来越发现中国过去虽然替他提供了很多外交上的便利，然后是解决很多国际问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伙伴，但是今后的话双方的关系会竞争多于合作，当然两强之间的关系的话总是有合作跟竞争，但是我想未来的话这双方都会发觉说对是对方为主要的一个对手。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非政府组织卫京生基金会星期一在美国国会大楼举办了以人权为主题的纪念活动，当天是世界人权宣言在巴黎通过70周年纪念日。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当时在现场的报道。
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诞生70周年的纪念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办公大楼，今天将在这里举办以人权为主题的研讨会和颁奖仪式。美国非政府组织卫京生基金会周一在美国国会大楼举办纪念民主墙40周年研讨会，这一天正值世界人权宣言诞生70周年纪念日。卫京生基金会创办人卫京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性在于让民众意识到每个人都有权利。
我们也有我们的权利。其实这个人权的意识是建立民主制度给人们增加自由的一个很基本的东西。首先你自己知道我有这个权利，然后你才能获得这个自由。
此外，卫京生还呼吁美国特朗普政府应在人权问题上采取更多行动。
首先来讲，这美国这最近这四任总统，包括川普呢，是一代比一代差，对人权的关注在逐渐降低。现在川普政府呢，在人权方面没有什么特别主动的行为，我们正在推动它，包括国会里很多朋友、很多议员都在推动川普政府要更加关注人权，把人权列入这个重要的议程。
卫京生说，他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向中国领导人提及了人权问题，他相信特朗普政府在处理人权问题上会愈加进步。除了举办纪念民主墙40周年的活动外，卫京生基金会在晚些时候还将举行颁奖仪式，向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马西·卡普图颁发人权自由卫士奖。在世界人权宣言纪念日这一天，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也撰文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达了担忧。布兰斯塔德表示，美方反对拥有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或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适用不同的人权准则。布兰斯塔德在文章中说，出于对中国的发展成就以及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尊严和价值的尊重，布兰斯塔德在文中特别提到了自2017年4月以来有多达100万穆斯林被关押在所谓的再教育营这一指称。布兰斯塔德表示，他对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的行动深感担忧。此外，这位美国驻华大使还表示，美方对中国其他人权问题也持续关注，并持续呼吁中国允许所有民众表达他们的看法。当被问到有关人权的问题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12月1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中方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采取选择性和双重标准。陆康说，世界各国应在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合作解决人权分歧。与此同时，联合国人权高专办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发表声明，表示这一宣言中所揭示的价值正在遭受攻击。他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维护这一宣言所赋予民众的权利。美国之音乔战宁路美国国会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支联会表示，六四纪念馆新址已经确定，并且拟定在2019年6月4号这个六四事件30周年的时候再度开馆。不过新馆的最终名称还没有确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市民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也就是支联会说，六四纪念馆新址将在九龙旺角的一栋大厦内。该馆预计2019年4月开馆，正值1989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纪念活动拉开序幕。支联会会员大会日前通过决议，落实了购买旺角亿旺商业大厦的一个单位，以重建六四纪念馆。会议还同时通过了六四事件30周年活动主题及人民不会忘记平反六四公益必胜。六四纪念馆新馆的使用面积约为1100平方英尺，约合102平方米，比早先尖沙咀的旧址稍大一些。目前该处地点属于香港基督教徒学会所有。香港信报说，六四纪念馆成交金额约为900万港元，而支联会目前账面有金额600多万，因此将很快启动购置纪念馆新馆的捐款活动。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向美国之音介绍了这个项目的进展。他说，
我们跟另外那边的单位的业主席所有的条件已经谈好，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律师就是做这些买卖合约啊，那处理完了以后大家就可以签一个合约啊，就是正式就生效了这样的啊，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香港支联会设立的六四纪念馆几经周折。2013年10月，支联会曾在九龙尖沙咀购买了一处地点，作为六四纪念馆的馆址。同年4月26日开馆，不过后遭到业主立案法团的起诉，指责纪念馆用途违反了大厦公契，导致该馆2017年关闭。寻找六四纪念馆新址工作随即启动。香港明报援引香港基督徒学会义务总干事龚立人的话说，目前不能够肯定旺角这栋大厦业主立案法团是否反对六四纪念馆到此落户。另外，大厦内其他团体对于该馆进入是否都能够态度积极也不得而知。不过龚立人相信支联会能够吸取上次被迫闭馆的教训，考虑一下展览的形式。鉴于六四事件的政治敏感度很高，这样的纪念馆是否会受到当局的压力？蔡耀昌表示，
我想他们不会在这个阶段干预的啊，未来有没有什么事情就不容易说啊。我们当然经过以前有些经验，我们也会更加小心处理包括这个准备的工作啊，以后怎么样这就是命名啊，怎么样管理啊，这个我们当然都是有希望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处理，希望不让他们能够找到什么把柄。
蔡耀昌说，鉴于香港法律上对土地区位使用功能有明确的规定，因此正在与专业人士和律师磋商，研究如何最后给这座纪念馆命名。他说，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咨询有关的专业人士，这个名字方面是不是要调一下，能够让我们就是在这个法律地位上就是更稳当啊，这样啊，现在还没有什么的这个结论。
与此同时，香港新闻博物馆2019年1月1日将对公众开放，特首林郑月娥曾前往参观视察。报道说，新闻博物馆对六四事件的陈述很低调。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那么刚刚发生的华为事件不仅给刚刚达成的这个美中首脑共识蒙上阴影，而且为美中关系的走向投下了不确定性。特朗普谈判团队表示对此事并不知情，强调扣押华为高管不会影响美中贸易谈判。而与此同时，许多美国的国会议员以及智库的观察人士从美中全球竞争的战略层面思考这家被认为是中国引领科技战略的这个标杆企业，敦促特朗普总统不要像处理中兴公司那样让华为轻易脱钩。那么抓捕孟晚舟是特朗普极限施压战略的一部分，还是华盛顿出于比谈贸易谈判更高的战略目的？华为事件激起中国强烈的民族情绪，习近平会不会为 贸易和解而吞下这颗苦果。华为事件处理不好，会不会引爆美中之间的全面冷战？对于这些个问题呢，最新一期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请他们发表个人的看法。他们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那么抓捕孟晚舟的这个时间点很敏感，12月1号，也就是正是20国集团峰会的期间呢，特朗普跟习近平会晤的当天。有媒体说，特朗普做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他要当面羞辱习近平，但是特朗普团队的官员却坚称他们包括总统在内并不知情。那么抓捕孟晚舟是特朗普极限施压手段的一部分，还是他真的不知情？那么对此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就认为特朗普完全有可能事先并不知情。他说，
特朗普是否知情我也不知情。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说他事先知情，但是呢没有告知特朗普。另外呢，库德罗说特朗普不知情，特朗普是在特席会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的。知道后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当然这个时间点确实很敏感，正好是在特席会的当天。有人说这个时间点是故意安排的，这个我不信。因为孟晚舟是在加拿大转机的时候被抓的，他刚好在12月1号这一天在加拿大转机，这当然是他自己的安排，不可能是美国方面或者加拿大方面帮他安排的、帮他设计的。所以呢，你要说这个时间点是有意为之，我觉得这个完全站不住。你要是孟晚舟他待在中国，那谁也不可能抓住他。要是孟晚舟在特席会之后才来这趟旅行，那也谈不上这个时间点的敏感的问题了。再说呢，所以我觉得你认为他是当天被抓，应该说是传特朗普要故意羞辱习近平啦，要极限施压啦等等。再说美国是三权分立，要加拿大抓这个孟晚舟是司法部门的决定，总统管不着。因此呢，特朗普事先不知情也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如果特朗普总统事先真的是并不知情，那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张立凡先生，您曾经谈过不排除华盛顿有人要监督特朗普，防止他跟习近平进行利益勾兑，看他是一位政治家还是资本家。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华为涉嫌洗钱早入法眼，孟晚舟被捕的时机纯属巧合。他说，
现在有各种阴谋论流传着，比如说有的说是白宫阴谋论，就刚才这个最经常见的一种说法，这个肯定是白宫拿这个事做辅助手段来跟中共谈判。还有呢，就是说川普对手的阴谋论，就说有人要黑川普，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让他放手，然后呢把他给拖垮。因为这么一闹呢，这个中国经济不好，美国经济也好不了，那么对这个川普的连任也有一作用。当然还有这个有些就更离谱一点，比如说我们是中共内部的阴谋论，说这个中间呢也可能是中共内部有人要利用这个事儿扩大事态来这个拖垮现任的中共领导人。还有呢，就是说啊，就是华为的竞争对手的阴谋论，那就是说现在华为的5G要推出，这么多的竞争对手，他们肯定希望把这事儿闹大，但也确实就是华为这件事肯定对他的5G 在这个全球的推广是不利的。但还有华为的内部阴谋论，说这个任正非马上就要退休了，年底就要退休。本来预定的接班人就是这孟女士，这么一弄呢，这个等于对这个华为的控制权，可能任正非和他的家族就会失去了。但我觉得这些都不太靠谱。实际上，我比较同意这个看法，就是说，因为司法部在这个案子上，它是高度独立，政府也不能干预。而且呢，这个总统他还面临这个通俄门的这个调查， 这么一种敏感的事件，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必要去参与，甚至他很可能真的是不知道。
嗯，
那么但是对于华为的这个司法调查，其实我们翻一下这个过程就可以知道，从华为那里开始的这个进程啊是长的一个进程啊。最早就是纽约中区法院调查这个汇丰银行的洗钱案啊，这个洗钱案导致汇丰达成的法庭和解是罚款19.21亿美元，那这个是一个很高的罚款，给了5年的整改期。然后这个中间牵出了华为及其这个子公司就是 Skype。
嗯，
那么这个事情的调查其实是从2013年1月这个路透社有件报道提到了这个事儿，那再往下各种的直接的间接的证据，就是这牵出了一堆金融机构，至少有4个以上，就是说华为利用这种国际的银行的这个金融的这种全球性的这种通道来洗钱。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涉嫌欺诈了。
嗯，
这个涉嫌欺诈，而且不是一家银行让人上当，而是好几家，至少还除汇丰以外还有3家这种全球性的金融机构都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个事儿啊来看，华为是逃不掉的。
嗯，
但是为什么说到最近才出事儿？这个刚才我觉得胡斌先生做的分析很有道理啊。就正好那一天，他去转机嘛。其实这个逮捕令在2018年8月22号，这个纽约东区的联邦法院法庭啊就已经下达了对他的这个逮捕授权，都等着他呢，将往以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实际上是两个管道，就是谈判与谈判的管道，这个中美贸易谈判与谈判的管道，这个司法程序是司法程序的管道。
嗯，
这两个管道本来是互不相通的，而且从白宫的这些个库德罗的表示啊，莱特希泽的表示，都认为这个事儿实际上是司法的问题，跟这个美国的跟白宫跟美国的政府没有关系。
嗯，
就这么一个状态。
嗯，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这个应该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美国有很多人，从国会议员到智库分析人士，并不是从贸易战的这个经济角度来看这次华为事件，而是从美中全球竞争的这个战略高度对待华为。在他们看来，目前美中冲突的要害并不是贸易战，而是全球竞争，关系到美中谁在全球事务当中起支配作用的这个竞争。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美国为什么在这一次费尽的周折来抓捕这个孟晚舟呢？那么对于这些个问题呢，这个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侯平先生就认为，中国放弃了韬光养晦，引起美国的警惕，对华政策现在是整体的转向。他说，
首先我觉得说美国费尽周折抓孟晚舟这个也不太准确，因为是孟晚舟自己在加拿大转机才给抓的。另外你看孟晚舟的丈夫、他的女儿和他的儿子都在加拿大，都在这个美国如果说美国要一个费尽周折费尽心思来抓他，那他们完全可以设个计嘛，就是先把他的儿子啊、他的女儿或者他的丈夫给套住，然后诱骗孟晚舟来到加拿大或者来到美国，然后再把你抓可是美国没有这么做那么从根据前天加拿大方面公布的一份这个相关文件，其中就有美国给加拿大的这个孟晚舟临时逮捕的请求书，其中就解释了为什么要在加拿大逮捕孟晚舟。那里头讲的就是呢，大约在2017年4月起，华为就觉察到美国在对华为进行这个刑事调查因为有很多当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收到大量的这个陪审团的传票也要求华为提供这个和伊朗交易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和信息从那个时候起呢，华为的高管 就在出国的时候就都避开美国，也不途经美国啊。包括孟晚舟本人，因为孟晚舟的儿子在波士顿，过去几年间呢，他到美国来过好几次，就在去年的第一季度他还来过两次，可是从四月份以后呢，他也就再没有到美国来了啊。那么这次美国是在11月29号得知孟晚舟要途经加拿大转机啊，那么美国认为方面就认为呢，从各种情况来看，除非等着在孟晚舟12月1号在加拿大转机的时候被临时逮捕，否则呢，美国就没有机会去这个逮捕去的抓住孟晚舟对他起诉啊，因为美国和中国并没有引渡条约。另外，依孟晚舟的情况，他完全可以就是在美国之外，所以这样的美国就毫无办法。当然，你说这件事，看出美国确实是非常重视华为，这倒是实情啊。那从美中全球战略的这个高度出发，美国最关心的是要保持在高科技高端产业方面的优势。而华为呢，是中国这个高科技方面那个龙头老大，那当然会引起美国的格外的重视啊。问题是呢，如果你华为这个遵守法规，那么就是你做强了、做大了，美国方面想打压他也没办法打压。问题就是你华为确实犯了规，犯了事儿啊。那现在的指控就是你这个孟晚舟和华为的很多高管就是至少是犯了欺诈罪啊，那么这么一被查出来了啊，那当然问题就在所难免了。当然我也看了昨天《华盛顿邮报》发了篇文章，对美国这个逮捕抓孟晚舟提出异议啊，他说孟晚舟呢这个，他说华为呢可能确实犯了事儿。美国的做法呢也于法有据，只不过像这种事儿呢可大可小，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再说犯过这种事儿的也不是华为这一家，像韩国的三星啊，瑞典的这个爱立信，多少也都犯过这种事儿啊。那你现在你美国专门冲着华为来，对别的国家的事儿同样的事儿就不管，那这中央当然有个意识形态的这种考量了啊。当然在我看来呢，如果美国还是像过去那样子把中国当作所谓战略伙伴，那么这件事情可能就不会这种搞成这个样子，也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有这种可能性。但问题就是现在美国是已经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那么当然他不会把这件事等闲视之。那话说回来，美国之所以现在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那很大程度上你是中国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招来的啊。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啊，倒行逆施，强化集权专制，另一方面呢又抛弃了这个韬光养晦，对外咄咄逼人，还要表示出要把什么向全世界推广的这个中国方案、中国模式等等。那么这么一来呢，这才也激起了美国那对于华政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转向啊。所以这种事儿呢，它也很大程度是这个你中国政府自己给惹成已经成了这么一个现状，所以才这件事情才构成这个美国对这个中国这个的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这么种提防，对以及所以对这个华为犯了这种事儿这种高度重视。
那么日本经济媒体叫做东洋经济，他就撰文指出，如果放任华为，未来就都是他的了。报道说，华为面临的挫折都是来自于外界对他未来可能性的这个深切的恐惧。那么华为他有中国引领科技战略的标杆企业之称，他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对于这个问题呢，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就认为，高科技握在强权政府的手中，国内外都恐惧不安。他说，
首先呢，我还是承认说科技无罪，但是要看这个科技，尤其是高科技掌握在什么人手中。如果是用于这个人类和平和进步的用途，那没错，这个对大家都是雨露均沾都好事儿。但是如果被这个独裁者或者被一些狂人所掌控，它确实非常可怕，啊，就是这个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啊，也 若干年前，经有学者谈到，也中国的这个红色帝国风貌，然后还有刚才胡斌先生也讲到的，中国暴露了自己的这个长期战略的目标，啊，这一点呢，恐怕这个中国在最近这几年来一再兜售中国方案，什么中国智慧这一套东西啊，这个确实。这个让人感觉做的逼人，还有他的一带一路的这个经济战略啊，也让人感到不安。那么更多的不安当然就是对华为这样的企业，因为今天我本身美国在那个西方国家已经共同的这个利用了或者是窃取了西方技术之后，在高科技领域上啊，这种不正当的竞争可能有深深的恐惧啊。比如说在5G 技术，现在我们看这个华为的 5G 在很多国家是被拒绝或者正在被拒绝，那这个情况是已经出现了。还有当然我们看到不久前关于这个中国的一位生物科学家啊，这个所谓制造人的这种技术啊，这个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当然还不仅如此，比如中国的这个美的收购了德国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公司啊，这个而且呢很短的时间就把原来的这个 CEO 给赶走了，变成了中国自己的人。那么这些啊，就是类似的，可能还有其他领域的这些技术，但是呢，我觉得这些都是令很多国家感到不安的。那其实中国老百姓自己的不安其实也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看到网上也谈到这个华为内部的员工爆料，就是华为手机的软件能够自动的这个屏蔽这些翻墙的功能，而且呢能够这个进行对这个通话者进行监听和这个监控，当然还有包括华为的技术可能被用在人脸识别系统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个社会监控的系统的，这些呢都是令这个不光是国外，连国内的这个老百姓都会感到恐惧。所以本人也有这种恐惧，比如说这个人家找我喝茶的时候，这个对方就拿了手机，华为手机看着，然后说说我们领导要在监控我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我的朋友也有请我吃饭好几次，都拿着华为手机对着我，后来有一次我也忍不了了，我就跟他讲了前边的这个故事，然后我起身就走，我这位老朋友后来就再也没有联系我。所以这种恐惧实际上是可能是在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在各个国家都会存在的，这种对于一个这么一个强势的政权对于要控制一切的这种欲望确实令人恐惧。
那么华为事件在中国引发强烈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就有媒体担心如果处理的不好会成为美中全面爆发冷战的一个导火索。对此呢，这个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就认为，民族情绪随着当局的指挥棒起舞而已，美中都不想打这个经济的冷战。他说
我看还不至于因为孟晚舟这个案子从司法角度看并不算什么大案如果孟晚舟反正认了也罚了，到头来美国方面也不想闹大，就事论事的处理，中方他也这个闹不起来那么从以往的经验看，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自发的，并不是真实的，而是按照当局的指挥棒起舞的。看看这些对于日本的例子，态度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嘛。你看原来那多少人啊上街游行抗议，砸日本车，然后往日本大使馆扔石头那后来你看中国当局对日本态度变了，就像不久前那欢迎这个安倍来，天安门广场还挂上日本国旗，那也没见这些人就出来闹一句。 所以这个事情现在我们看到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不可把它太过于当真。当然你看现在孟晚舟这个事件一出，确实我们知道在有不少中国人很义愤填膺，但是我认为主要是对相关的法律和事实无知，那真是无知者无畏。你看很多人就抗议一下，说你美国人手伸太长了，你太霸道了，你居然到在外国抓一个中国公民，那其实这是个国际上通行的所谓引渡法的一个正常状况嘛。因为按照引渡那就是这么回事，一个国家如果你发现有一个那个嫌犯或者是判了刑的人在另外的国家，那么你就有权向这个国家提出要求，要这个国家呢把这个人抓住然后送回到自己的国家来。如果当然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两个国家有引渡条约，那就会这么做。那这种事情美国过去做过很多次啊，中国自己也做过，中国和美国没有引渡条约，但是和别的很多国家是定有引渡协议的。那中国抓了一些贪官呢，抓了一些什么毒贩子啊、诈骗犯呢，很多也就是在中国之外啊，有些的人的身份也就是外国公民，那这么这个中国也就抓了。所以这种事情根本就这种做法本身就根本就是正当的。何况这个加拿大呢，人家的这个相关法律定得非常细致啊，他你看这次他把孟晚舟抓了，并不是说把我马上就送给你，送到你美国来，他自己先要审判一次。当然他的审判不是说审判孟晚舟有没有罪，因为有罪没罪这不是他关心的事情，这是你美国人的事情啊。他要审判的就是你美方提出的这些证据是足以支持引渡的，符合引渡的要求啊。也就是说他要做出判决的是孟晚舟该不该引渡啊。所以那个你看连这么多抗议，包括外交部的抗议，其实它相比之下呢，你看华为本身发表的声明呢倒还合乎点情理。那华为就说我们不知道孟晚舟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当的事儿，另外我们也相信加拿大和美国这个司法能够给予公平的处理等等。你看，所以这个对于知情人来说，对熟悉法律的人来说，那么这件事情美国这么做本身根本就不应该什么做些批评啊。你要真该批评了，那是中国当年搞了不少所谓跨境绑架，那才是恶性事件。因为你要是这和引渡不一样啊，引渡你是要求别的国家的政府出面来执法，你跨境绑架是你自己跑过去，你越俎代庖，你不别人管你自己做，而且是当然这种都偷偷摸摸做的了，所以它完全是不合法的啊。所以在这方面呢，中共当局倒有很多这种恶劣的这种先例，这就不用说了啊。另外呢，一些很多人的愤怒，也就是说就觉得你美国欺负人，那说到头来呢，还是就是说我们叫抵制，有的时候就不要买苹果手机了，叫抵制美货啊。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不同的说法，有不少人说这个抵制是不明智的啊，不应该抵制。你看还有一些人写文章就说现在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差异，最主要的就是在科技创新方面还有非常巨大的差异啊。那么这些年来整个世界出现的各种的科技创新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美国，没有一件是来自于中国。如果你中国要和美国打经济冷战互相不往来，那么你要不了多少年，中国不要说赶超美国，那肯定会又会像过去一样远远落在美国的后边。而这种情况呢，我想中共当局多多少少他也知道的，所以他也知道现在中国没有本钱去和美国打经济冷战。你这个美国自己呢他又不想打这个冷战，那么这么一些他就未必打得起来。那当然了，你说这次呢看得出那中国为什么还要煽动，还要怂恿，还要鼓励这些民族主义情绪呢？我想当然他有他的考量了。因为我们说过去毛时代有个口号大家都知道叫自力更生，那么在这个口号后边呢常常还跟另外一句口号，就叫发愤图强。这个愤呢不是奋起的愤，奋勇的愤，而是愤怒的那个愤，气的愤。那意思就是说叫大家憋着一股劲儿一股气 这样子呢就可以有更强的这个向心力，就可以让大家干活更带劲更有力，这个更卖力。所以我想呢，中共打算现在一方面在对外还是要想和美国这个贸易谈判达成一种协议，还是要跟美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并不打算和美国搞什么经济冷战。另一方面呢，他还想利用这个所谓民企可用，利用这种这个老百姓的这种煽动起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让大家所谓这个发愤图强啊，同时也就是这样子，同时又对这个美国有一种同仇敌忾的情绪啊，对他有好处啊。当然，所以这么看起来呢，因为美国也不想打贸，也不想打经济冷战啊，他一再强调这个孟晚舟这件事儿和贸易谈判是两回事情。那这么看起来，至少美中之间全面爆发经济冷战的可能性就该是很小了。
那么孟晚舟事件出来之后呢，中国军方的一些强硬人士呢，甚至扬言不惜在南中国海撞沉入侵的美国军舰。有人就担心华为事件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呢，将会导致美中未来在台湾海峡、南中国海以及朝鲜半岛处在激烈的对抗状态。那么对此呢，这个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就认为，中国军方对孟晚舟事件这个意见有不一的，那么中美军事冲突暂时是不可能发生的。他说，
中共这个外交部的这种激烈反应，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很愚蠢，就是把这个事情本来可能是一个普通法范畴的事情，他一定要把它弄成一个两国关系的事情啊，这样呢就是实际上给这个案件这个后退的余地被中共自己给弄没了，所以本来可能不至于在大不至于影响这个两国关系的这个大前提啊，但是呢外交部这么一做，就是这个后果其实就反而是相反了。那么还有就是军方的这种激烈反应啊，我觉得它也从另一个方面凸显了华为的军方背景。为什么别的部门没这么激烈，为什么军方要把它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呢？我觉得这中间很可能就是它反映出，至少让人会这样猜想，就是说这中间华为这中间有军方的利益和军方的背景。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军方都这样啊，因为我们看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有这么一篇文章刚刚发的，他就讲，他说昨天环球时报在北京举行年会啊，我就是念一下这个军方人士的一些观点。一个是香山论坛这个秘书处的办公室主任，也是军科院的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这个叫赵小哲。他就说呢，这个关于美国这个国内法高于国际法这一点啊，他说中国短时间内没有能力改变，只能加强理解美国的现有法律，想办法规避。另外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超限战的那个作者之一的乔梁少将，他就说呢，这个中国还是这个力不如人，那口气很咽。他说美国与苏联在冷战时期互抓间谍并互相交换，那中美如果进入冷战，中国就得忍受这种结构的制约。所以这个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激烈的，比如像这个原来南京军区副司令王洪光中将，他就说这个台海是火山即将爆发，这种言论，这个如果拖得太久，这个台湾没有中国人，全是台湾人了。但是呢，像这个罗源少将啊，这个也是一位强硬的这个军方人士，他就这么看，他说与台湾和平统一代价虽然最小，却面临包括台湾民意不接受的挑战，所以他觉得这个武统的立场。就是这个大陆这个驻美公使李克新去年12月8号所讲，就是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 就是解放军武统台湾之时。
嗯，
所以现在实际上看，就是军方意见也不尽一致。但是呢，如果说现在是因为这个华为事件，就引发这个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啊，在台海、在南海，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嗯，
因为现在中共不具备和美国进行这一类军事对抗的能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奖得主阿列克塞耶娃在去世之前曾经感叹，人权活动人士的工作环境在俄罗斯越来越险恶。下面是白话的报道。
俄罗斯最主要的人权活动人士阿列克谢耶娃12月8日在莫斯科去世，享年92岁。阿列克谢耶娃同时也是著名的人权活动团体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主席和创建人之一。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阿列克谢耶娃就开始投身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他曾参与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们编撰的地下出版物的打字和编辑工作。他的住宅一度也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界人士的聚会场所。与此同时，阿列克谢耶娃也曾经前往集中营，对许多被捕的持不同政见人士提供帮助。7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联当局对持不同政见活动打压的加紧，阿列克谢耶娃被迫与同样参与持不同政见活动的科学家丈夫移民美国。他曾积极参加的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的活动当时也被迫停止。苏联解体之后，阿列克谢耶娃重返俄罗斯投入人权活动。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恢复活动后，他成为这一机构的主席。2009年，阿列克谢耶娃与另外两名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共同获得了萨哈罗夫奖。许多俄罗斯活动人士几年前曾经发起抗议活动，呼吁普京当局尊重俄罗斯的宪法，让公民享有自由集会的权利。这些活动曾遭到警察的粗暴驱散，许多参加者更被警察殴打。阿列克谢耶娃当时也不顾高龄投入活动中，表达对示威民众的支持。普京再次重返克里姆林宫担任总统之后，俄罗斯在2012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普京示威活动，造成几十名示威者被捕判刑。阿列克谢耶娃一直关注被捕人士的命运，并且每年都要把获释的十多名年轻活动人士邀请到家中聚会交流。阿列克谢耶娃去世后，许多俄罗斯媒体把他称为俄罗斯的良心。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都公开表达哀悼。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和其他官媒都以主要新闻的方式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一些与阿列克谢耶娃相识的活动人士说，阿列克谢耶娃生前曾感叹，人权活动人士今天的工作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不仅如此，人权活动人士本身的处境更日益险恶。熟悉阿列克谢耶娃的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阿列克谢耶娃本来可以留在美国退休养老，但他还是返回俄罗斯，使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重新运转。尼克里斯基说，阿列克谢耶娃所拥有的巨大影响使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重新启动后没有遇到阻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当局也很快为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提供了办公场所。当然，那时是另外一个时代，当时是叶利钦执政，阿列克谢耶娃的许多建议和呼吁也都被当局采纳和接受。尼克里斯基说，普京执政之后，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阿列克谢耶娃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许多呼吁当局都不理睬，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对俄罗斯的未来充满乐观，因为阿列克谢耶娃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国家，俄罗斯总有一天能够实现民主和自由。尼克里斯基说，他曾向阿列克谢耶娃分享去中国旅行的见闻，阿列克谢耶娃也非常关注中国，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化也很乐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亚维编辑，易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